Hello， 大家好，我是 Cake Resume 的 Janice。这次的 Podcast 我们邀请到在软体产业界有非常丰富经验的 Alex 来和我们分享。Hello， Alex。
Hi， 大家好。
Hello， 你要不要先跟听众介绍一下你自己？因为我们刚还蛮神秘的。对。
好啊。大家好，我是 Alex。那我自己是从2007年就开始出来工作了。那我比较特别的应该是我过去工作的13年的期间，其实我换了蛮多工作的，包括我最开始其实是从软体工程师起家，然后转到 PM， 后来又做了 BD， 那中间也曾经参与创业，我之前曾经是 Choco TV 的营运长，那到后来又再经历过几家外商公司，我曾经当过拍拓台湾的总经理，我也做过城市蜜蜂台湾在熟食外送的总经理这样子，所以其实陆陆续续也就换了9份工作吧，其实。
OK， 还蛮惊人的，因为如果单纯讨论台湾的就业市场来讲，在过去的这13年间转换了9个工作，然后它其实又横跨不同的 job function， 然后每个公司它的它的服务应用的层面也都不太一样。那你自己觉得这一个转折经历带给你的一个成长会是什么？
好。其实我在外面也蛮常会有很多的求职的朋友会问到我说，哎，那 Alex 你怎么去判断说每一次的转职你要做什么事情，就是做过这么多不同的领域，从工程师做到后来是总经理。那我自己通常都会去很坦白的讲说，其实我前面大概有5年的时间其实不太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是当时候其实是我很 enjoy 新创的环境，很 enjoy 新创的感受，团队的气氛，还有那个文化，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件事情。但其实我那个时候除了就是希望让自己经历从工程到 PM 到行销到 BD 不同的领域的职能，就是我自己的 personal purpose 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以外，其实在转换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 trigger 会让我自己知道怎么去往前走。所以确实我自己在26岁、27岁那个时候，其实也有一点不是那么清楚自己要怎么往下一步走。对，但是前面那一段是因为我有一个 purpose， 是我希望可以凑集很多不同的工作能力，当做我职涯上面的一个工具箱。也就是说，我希望 Alex 这个人呢，其实是可以有工程的背景，同时有行销的能力，同时又知道怎么做 product management。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前面可能5年的时候会比较频繁的换工作，但我在中间卡住了那一个点的时候，其实我也想了很多。
所以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你也不确定自己接下来就是当时的你了，很迷惘的状态下，你也不确定你 long term 的目标到底怎么样，然后你想要累积不同的技能。但我也很好奇的是，因为一般在求职市场里面，就是其实雇主其实是倾向就是招聘一些即战力的。那你在做每一个 function 的转换的时候，可能并不具备，就是并不是完全的具备那个职位要有能力，那你通常是怎么去说服他们，或是他们都是因为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找到你这样子？
我前面在前面5年在职涯转换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还蛮幸运，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是在工作的当下，其实我还蛮专注在自己做的那件事情本身，还有这件事情本身所相关的一些题目。我做工程师的时候，我很关心 PM 在干什么，我会很了解他们的想法。我做 PM 的时候，我很关心行销在想什么， business 在想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要求我们的 product roadmap 长这个样子。那当我在转换到可能做 BD 或是做行销的时候，我又可以再回头去把我过去工程跟产品的背景结合到行销的时候，我会知道说我要怎么去跟我的客户沟通，怎么样去跟我的这个行销的业主去做沟通。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在刚好就是在自己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你如果多一点点这个 ownership， 你就会多了解一些事情。那其实到你下一次再去 interview 或者是再去谈论的时候，他会发现说，哎，这工程是不一样，他有 product 的 perspective。那当你做行销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这个做行销的人不一样，他有 engineer 的 background。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过程当中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累积。
那你在这13年转换九个工作的这个阶段，就是你有没有一些什么超级重要的 lesson learned， 或是你会觉得说，哎，就是如果时间重来，我一定会怎么样，或是我一定不会怎么样，有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好，就刚刚我讲到，就是我在26岁、27岁那一年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卡住嘛。
对，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决定，就是要往管理这个方向去。因为我原本其实在前面几年的时间都是就是比较是 individual contributor 这样的角色。那往管理方向去的话，其实对我来讲，是因为我在参与创业的那一年，我学到了很多，我也很多震撼，就是啊，原来带人其实没那么容易，原来要营运一间公司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原来其实你在做很多的，你身为一个最高位者，你在做判断的时候，你其实会很害怕的，你其实会很不知所措的，甚至有的时候你没有那么确定，下面的人为什么要这么信任你来做这个重要的决定，
信任到连你都害怕这样子。
就是他们或许会觉得说，哦，你是co-founder，你是营运长，但是有时候我自己会觉得说 so what， 但有时候我其实根本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会很幸运，就是在那个时候，其实不管是当时候的 CEO 或者是 CTO 或者是几个 co-founder 们，其实都还蛮包容的，不管是在这过程当中就是有一些争执或怎么样。那但也在那一年我想通了一件事情，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信任，让我觉得说工作这件事情的成就感似乎蛮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你怎么在你的团队当中得到这些人的信任，而他会相信你做一个正确的判断跟决定。而这件事情让 trigger 了我，就是在后面的7年的时间，其实就陆陆续续在做不同的管理职，包括我在 Ken Mobile 的时候我是做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底下其实也有5到8个 intern 在做营运。那我到了 Pito 的时候，底下就是有大概100人左右的一个公司。拿到 Honestbee 的时候也是做总经理的，下有可6、7个部门这样子，所以其实也 trigger 了我，就一直往后的时候就一直会希望自己可以累积更多这样的管理经验跟能力。所以我觉得那一年其实是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转换的那一年。那你说我回过头来我还会做一样的决定吗？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会做一样的决定，但我会更希望自己当时没有离开。
OK， 好，感觉刚刚是一个很深刻的分享，因为你真的也是停顿了很久，很认真的思考自己到底会犹豫。那，欸，我想问的是说，因为你有提到27岁那一年，你很迷惘，然后可是你也后来想清楚，很确定未来往管理职走嘛。但坦白说，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期望未来可以朝这个方向走。那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对于也想要朝这个方向走的人来说，就是譬如说，因为其实当然你要有组织，你才会需要有人来管理，然后其实管理者的位置不是那么多，那可能也不见得每个人都很适合去管理。你觉得什么样的特质的人可能比较适合往这个方向走，或者说那他如果真的也很确定他往这个方向走，他第一件应该要做的事情会是什么？对，如果我们讲的比较，譬如说用一个比较 hands on 的层面去讲的话，
理解。我觉得第一个要能够做管理职，第一个就像我刚刚最前面其实提到，就是你人格特质上面某种程度上你要有点 ownership， 就你不会只管自己的事情啦，就是你会
要有点鸡婆这样。
对，要有一点，就是你会去看一些其他的事情，你会去了解一些。就是整个 process 上面跨部门之间怎么去沟通，怎么去做事情的，你会更深入的去知道说，哦，这整个局可能长什么样子。就你某种程度上面，我觉得你要先有这样的一个 ownership。
哦，那所以应该可以说，他对于各个方向都还蛮有好奇心的。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点是应该要先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你才会觉得说，那我在做管理职的时候，你才有一定的程度可以去承担这个决定，因为做到管理职的你就要帮下面的人去梳理这一些跨部门的沟通的问题了。所以你如果在下面的时候你没有先去有这个好奇心去了解这些东西的话，你做到管理职你会很 suffering。 你会不知道那些妹妹嘎嘎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你要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就是这只是说你想做管理职的话，我会认为先有这样的一个开始是好的，就是对于 跨部门之间沟通合作的一个好奇心，这样的一个 ownership。 那再来就是如果真的做上去之后呢，我会非常非常非常推荐，就是尽可能的去跟所有的 stakeholders one on one，从你身边的跨部门到你的最大的老板，到你老板的老板，到你的 team member， 去收集这一些意见跟想法。在 one on one 的过程当中，最好的一个我认为啦，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要很 open minded， 不要太多 comment， 就是你要收集这些意见，你要让他们能够带得出来你想要听的东西，但是你不能一直 comment 这些东西，因为你太多 comment 在 one on one 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大家会觉得说你懂什么，第二个就是你也才刚上来一个这个位置而已，就是不用一副好像就是要来解决什么问题一样，这个问题可能是二三十年都没有办法解决的，更何况是你之类的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one on one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就尽量去收集这些资讯，当你有 full picture 的时候，你再去思考说 maybe 下一个 action item 可能长什么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在one on one这件事情是我后来的这过去的这五六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收获嘛，就是你发现通常还是必须要 one on one 才有办法得到一些 insight，
而且你在那个环境当中你要营造的真的就是一个我是 Alex， 那我今天是总经理，那但我不是来这边就是阻碍大家的，我是来这边帮助大家的，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认为你可以把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说，那我尽量去想办法说在这个流程上面可以怎么样帮忙大家解决问题。
OK， 那我有个很好奇的事情是，因为你之前共事的对象其实很多元，就是包含你自己说你前面有在 Choco Labs 做过营运长嘛，然后也曾经加入 Camp Mobile， 算是 Camp Mobile 是韩商嘛，然后后来在 Honestbee 是新加坡商，然后我想我相信大家也会有一个疑问是说这些不同的包含韩商、新加坡商、美商啊之类的，这样不同的文化组成的跨国团队，它真的有因为这种文化的差异而造成共识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还是说其实还好，就是国籍真的不重要，重点是这种跨国团队它可能就是都是怎么样 work？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还是看就是那个 founder 来自于哪里，就是还有就是他整个后面的母集团可能来自于哪里。举例来讲，在韩商的话，我自己比较强烈的感觉到那工作文化是比较上下的，上对下的那种比较直接来的一些压力，或者直接来的一些目标的压力，那他们可能会给你就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数字目标，但是你在过程当中你就是想尽办法去达成，那如果没达到的话，他们也会很清楚的让你知道说就是那我们可能就会做怎么样的决定。那对于在新加坡商的话，我觉得的确相对来讲你合作的对象可能就更多了，不只是新加坡人，就是有印度人，也有越南人，也有台湾人，也有各种不同的国籍的人，但是普遍来讲我自己觉得在新加坡商工作会觉得步调比较快，很明快很明快，然后追的那个频率会比较紧。那另外就是我觉得他们做决定的方式也会比较直接，他们或许前面会沟通的过程可能就是一次两次 meeting， 他们可能就会立刻决定下一个 action item 可能长什么样子，这是我自己感觉到那个步调上面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跟在台湾公司或者是在韩国公司上班的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
那有什么共同点吗？
你说外商吗？
对，或者说就是不管任何一个，不管是韩商、美商，然后就是新加坡，然后台湾的团队，譬如说可能因为他们都是 startup， 所以他们可能都有什么样子的共同点，或者是对，就是因为感觉你待过的公司基本上它曾经都规模很大。对，那是什么样让他们做到这件事情？
OK， 那如果去 OK， 哦，这题目蛮有趣的，就如果从头开始讲的话，我觉得他们会开始啊，其实他们是在这个 business 本身通常都已经有一定的市场验证，然后他们在快速规模化的过程当中，就是扩大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幸运的可以拿到一些funding，那或者是很幸运的有母集团的协助跟支持，那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但他们为什么有一些可能会有后来可能发生一些状况的话，其实最终我觉得归咎于还是 leadership。 对，就是大部分的新创其实都会有，我自己 的感觉是因为 我在外面其实有在做一些 mentor 啊，或者在做不同的辅导团队的过程当中，其实常会感觉到就是有时候我们手上的牌其实不错，但 leadership 其实不太会打，就 business model 很不错，商业模式很不错，服务其实很屌，但 leadership 不太会打，那不太会知道怎么去拓展，或者是不太有那个 vision， 常会缩限了就是这个商业模式，这个产品服务的价值，缩限了就是整个 team 有机会再往下走的那个机会跟权利。那所以如果回头看说新创这件事情，我觉得 leadership 就是 C-level 的这些人啊，其实真的是决定一间公司生死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群人。而这些人就是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后来经历过了一段时间在管理职的过程当中，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会提到说，如果我在27岁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就是 as 一个 manager， as 一个 top level 的 manager 应该怎么样去真的带好自己的团队的话，那我希望我回到27岁那一年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当时候我的团队说我们其实可以怎么样往前走。而这些东西其实是需要很长的经验累积的。所以我觉得反过来，虽然我在讲 leadership， 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们也不能太苛责这些 C-level 的，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出来创业。
对啊，你怎么可能27岁就知道怎么办啊？
对对对，但我觉得某些人可能就做到了，但对。但我觉得反过来是这个东西是需要经验累积的，而这个东西是相对来讲一个 startup business 到底能不能够走下去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哦，所以就是说通常他到就是他已经撑过最初期的阶段的时候，代表他的市场他的产品已经被市场验证了。
是的。
然后更重要的是这些 leader 怎么去让团队内部有办法成长，然后大家才有办法真的去 scalable 整个 business。那我好奇的是，因为你也知道就是今年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一年。真的很特别，因为2020年不只是疫情嘛，然后
今天的油价
没错，今天非常特别，对，
-37块，
对，那个原油期货价，然后今天也有那个北韩的那个新闻嘛，就是那个有 CNN 有传说，就是金正恩好像是正在。可能病危之类的，我也不知道我们 podcast launch 的时候这个新闻最后长怎样。但你也知道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
是啊，是啊。
那你觉得在这样子的时代，就是因为你知道 startup 的环境或是软体的环境本身，因为它产品跟科技的迭代是非常的快速，就已经不是这么的稳定了，然后今年又是这么特别一年，那你觉得就是在这个时代有什么价值是每一个就是每一个在这个产业的人应该要坚守，或是每一个企业应该要坚守的一些 core value？
我觉得其实到了越就是环境越不友善的过程当中，就 integrity 越重要。
蛮有趣的一个答案。
真的吗？对，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我讲真的，就是我常在就是有些 startup 在找 funding 的时候啊，我就讲说现在啦，2020年，就是我们经历着这个 COVID-19 这个东西，资本家手上有1亿台币在手上的话，他要投在你这个新创公司身上，还是他去买房地产？
就是应该是买房地产，因为就是比较保值嘛。
对嘛，很现实嘛。当环境越不友善的时候，
啊，
其实对于这些新创的题目来讲，不管你的 vision 过去讲的多么的澎湃，多么的伟大，你的团队多么的厉害，或者你真的解决了某一个 critical 的问题，但都不一定在这个时间点上面你会得到很好的回馈。因为很现实的就是，当资本手上有这些钱的时候，他或许不会真的放在你的身上，因为环境是不友善的。那 integrity 为什么很重要？就是因为还是有很多新创的人，或者是一些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一些人，他们可能会有想方设法无所不用其极的去做一些很边缘的事情，或者擦边球的事情。那其实这 in the end 对团队来讲，或者是对 leadership 来讲，或者是对这个题目来讲，对这个 startup 来讲，都绝对会 backfire 到自己的。就是你这个时候如果因为情况很紧急而不坚守那个 integrity， 你很容易会 backfire 到自己。 甚至我觉得回过头来是你越坚守你的 integrity， 你越能够把你现在手上的这个 startup 该怎么样往前走更想得更清楚，不管是你解散也好，不管是你想办法去融资也好，还是怎么样的方法去撑过这段时间，我觉得那个 integrity 是很重要的。但如果你因此而去打了很多的擦边球，走了很多灰色地带，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或者是偏守了就是你原本这个 product service 的价值的话，那我觉得等到下一个阶段真的 OK， 资本回来了，大家景气慢慢的回复苏了回来了，那如果你没有坚守住那个 integrity， 你已经整个偏离的时候，等到那些人有钱的时候，他也不会再看上你了，因为你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哦、OK、嗯、总之就是在这种紧急的时候、嗯、还是要坚守住自己的原则。
我觉得这其实蛮重要的。
了解。那你觉得在这个时期就是这一些 startup 或者说这些软体产业，它如果真的还是因为就是大家都是要去升级自己的产品，升级自己的服务嘛。
嗯嗯嗯、
那在这样子就是经济状态比较不明朗的状态下，通常如果大家真的还是必须做一些 product planning 的话，那他首要应该要考虑哪一些要件？
嗯嗯嗯，我觉得第一个是，如果你的服务在这段期间是有受到很大幅度的影响，而导致你的用量啊各方面来讲是降低的话，那其实这段时间如果你有足够的现金活下来，那我还蛮推荐其实可以做一些底层上面的修复跟升级。因为很多时候过去为了要追求 business 的成长，所以很多时候会忽略掉很多底层上面应该要做的东西。但我觉得如果趁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其实就可以做一些修缮啊 upgrade 啊改善啊搬移啊 migrate 啊等等的一些东西，来把你的东西做得更好，等到 get ready 的时候你撑过了，那后面新的用户回来了 或流量回来了等等，那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基石，可以让你往下一个步下一步走。那如果你是在这段时间反而流量变多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你们可以去考验一下，就是你们就是整个 product service 本身到底能不能够承担得住这样的一个大量。那也可以回过头去检视说，哎，原来其实有这样的量进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问题在哪里。那一样就是针对你既有的一些服务的 feature， 其实可以去做一些调整，去做一些扩充，去做一些 capacity 上面的一些优化。所以我觉得其实either way， 我觉得其实都是会在这个时间点上面蛮好的一个升级啦。
哦，就是因为刚好对于不同的应用，它可能都是一个最极端的状态。
对，
因为像你刚刚讲流量变大，很明显它可能产品就是走比较宅经济相关的。
是
哦，哎，那你前面也有提到说，其实你也有参与一些就是算是辅助这些 startup 的角色嘛？因为我知道你有参加过创梦市集的这个计划，然后在里面担任创梦导师嘛。
嗯，
那你从这些辅导的团队身上，你有看见什么很特别的就是特质吗？或者说他们通常都是面对怎么样共同的问题？就可能在那个阶段通常他们都会面临差不多的问题。
我之前辅导团队人数大概都是在3到5个人左右吧。那大概就几个问题吧。第一个就是吵架，就其实就像我讲的，就是你的 topic 你可能非常的好，但三个人吵架你还是做不起来的啦。所以吵架我觉得是一个蛮常见的一个问题。那时候其实就要去想办法梳理啊，就是到底实际上 leadership 该怎么建立啊，到底三个人到底要怎么去讨论啊，去建立一个好的一个沟通的模式啊，一些原则啊等等。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团队其实是很气氛很好的，但是题目上面就是他在pivot 的过程，那可能过去做了一个题目，他们后面可能想要 scalable 或者是想要 grow， 但不知道怎么走，那这个时候也会有很多类似的问题。那通常我都会还是蛮提供一个思维，是就是我们要想的是说你的服务满足了哪一些客户，而你的服务提供了什么价值，再去优化你的服务的 experience， 最后会得到好的获利的回馈。等到回馈之后呢，你会再去 benefit 你原本所要坚守的那一些客户，所以你的市场就会因此而越做越大越做越大越做越大。那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我们就会回去 review 说，那你的服务到底现在长什么样子，你的客户是哪一些人，你提供了什么价值等等等，会慢慢去梳理这个东西。那慢慢他就会比较清楚说，哦，那其实原来他的 product roadmap 假设今天2020、2021的话可能要怎么做。那第三个还有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市场推着他们在往前走，那他们就是准备要起飞的那种的。那的确有这样的新创哦，就是哎，奇怪，就做了一个题目之后，就是哇，就是这个市场就是一直在起来，然后，比方说做 podcast 这种的，就是哎，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多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发现哎，他就是市场不是推着他们走，他们整个要起来的时候呢，中间也会遇到一些我要快速 scalable， 我要怎么融资啊，我要怎么去找 angel fund 啊，怎么找 C round 啊等等的这样的问题。哎，那样子的话，其实同样的也会去提供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比方说。你的 pitch deck 要怎么谈啊，你要怎么去讨论你的东西啊，这个市场长什么样子啊，然后怎么去证明说你在这个市场的发展当中其实你是有一个 position 的，那你的 position 是什么。那我觉得这其实都还蛮有趣的，所以这几个都是我自己在做 mentor 的时候其实会遇到的一些状况。
这样听起来总觉得第一个情况是最难解决的，因为感觉二跟三都是可以用一些很逻辑然后很商业的方式，嗯，然后去得出一些解决方法，嗯，但是一的话，因为你刚刚说你辅导团队通常就是三到五人嘛，嗯，然后我假设如果他们那么常吵架，嗯，可能就是五个人三个人全部都是 co-founder，嗯，大家都觉得这是对，那对啊，这要怎么解决呢？
嗯，其实尽量去梳理吧，去了解说他们创业的初衷是什么。
哦，
对啊，就是为什么会来到这边，为了什么？是为了名，为了利，为了赚大钱，为了变成更 popular， 为了什么？就是总有一些原因啦。那我觉得其实在梳理的过程，我通常都会很直接说，那你们就解散好啦。
对，然后这时候就会逼出他们真心的想法。
对啊，你就不要做啊，既然大家想法这么不一样。
那通常遇到第一个情况的这种团队，嗯，就你过去看到现在他们存活率大概是多少？
如果 leadership 今天 leadership 不管三到五个人还是三百到五百个人还是三千到五千人，只要 leadership 有问题的话通常都会崩溃了，
就是对啊，就会比第二个跟第三个情况还要
更难。相对来讲的确是，相对来讲的确是，对啊，
哦，
所以 leadership 很重要。
好，一直强调今天的关键字就是 leadership， 然后你要有 ownership， 你要先有 ownership， 你才会有 leadership 这样子。
Yeah.
OK，嗯，好，欸，那现在比较回归到你个人身上了，就是我也蛮想知道说，在2020年你自己的计划大概是什么？有什么你觉得今年的你一定要做到的事？可以不见得是工作，比如说家庭啊、生活啊什么，你今年有什么一定要做的事吗？
我啊，我觉得我当然会希望说，第一个就是我希望我自己在目前的工作上面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还是希望可以去帮到更多的新创公司，在不管在什么阶段啦，因为其实我从去年离开 Honestbee 之后，我其实就一直希望说，就是利用我过去的一些经历，我不会特别谈说，哦，我的东西就一定是最正确的思维或想法，我只是希望可以透过很多的对话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有这个角度你有没有想过，那他可以认同或不认同，但是我想要提供的是我有个角度，我有个想法，我有一个观点，我有个思维，我有个模式，你想不想听听看。那我也希望我在目前这份工作当中，我其实某种程度上面可以慢慢的把这些东西带出来，然后影响到更多的新创公司，也希望这些新创公司也可以真的在比较没那么好的友善的环境之下，可以有机会继续往前走，继续成长。那我另外我自己当然 personally 我除了工作以外，我当然还有两个小孩，我老婆，然后家庭。我自己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期望说2020就是第一个
大家健康，就是，
这个病毒不要到我家来。这个蛮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到我家来。那再来就是呢，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就是有机会啦，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带我的小孩还有我的老婆，就是可以去放个风这样子。
好真心哦。我从你语气听到你很真心了。
没错没错，因为说真的，就一直关在家里，真的是 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真的很烦。那如果2020今天真的有机会改善的话，或者是有机会就是变得更好的话，我当然是非常非常希望可以带他们去放个风。你知道，就是工作有 annual leaves， 就是家庭也需要 annual leaves。
哦，真的。
对啊。
欸，但好，我知道你自己其实也有在经营 Medium， 对不对？
嗯，
就是你的 Medium 叫 Alex Talking， 然后因为你刚刚有提到一点很重要，说你会想要有机会提供，不见得说你的东西是对的，
嗯，
但是你是提供一个角度，让大家可以去做更延伸的思考。
嗯嗯嗯，
然后我因为我自己有看过你的一些文章，
嗯，
然后你有没有一些就是真的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很喜欢看的书或者是什么的？对，在 Medium 上面我看到你有一些这样的分享。
我觉得最近的话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那个 Simon Sinek 的一本书，叫做无限赛局，
嗯，
The Infinite Game。 其实在看书之前可以先看一些他的 video clips。 那 Simon Sinek 就是发明那个黄金圈理论，就是那个三个 Y 嘛，五个 Y，
嗯，
三个 Y 的那个作者。那 Simon Sinek 其实我自己关注他也蛮长一段时间的，我觉得他在谈无限赛局这件事情其实是蛮符合我自己在做 product service 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思维跟想法。他里面有很多领导力的准则啊，很有很多的就是怎么去做后续的一些 product service 的 roadmap 啊，一些策略啊，怎么去 untrust 啊，然后每个题目其实都很深的一些探讨在里面。那本书我非常非常非常推荐可以去看。那另外一个是随机骗局。随机骗局是一本算是相对老的书啦，但这本书非常非常适合你在 COVID-19 的时刻去看，因为它其实
怎么说
它的作者其实就是黑天鹅的作者，然后他呢出了下一本书其实叫做随机骗局。那其实你就会发现说其实这个世界充满了随机性，那在里面其实他会告诉你一些方法论，一些现象，一些历史 的轨迹，然后告诉你说 It's all random。
然后所谓随机性就是譬如说包含2020年这个病毒也是很随机的出现，然后在这个随机的状态下你可以怎么做，他是这样讲，然后他去梳理以前曾经发生任何一个随机的大事件出来。
没错没错，我非常推荐这本书。而且他谈的其实蛮多很 practical 的一些因应的方式，但我觉得 overall 我自己看完的心得就是啊，好啦，其实也不用那么计较，因为这就随机发生的，就是不用太计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有时候就是你就是 like live with it。
对啊，大家通常应该也不会真的很计较到底怎么发生吧？大家应该比较想知道到底怎么活下来，就是怎么迎接接下来的未来这样子。
但你也不得不承认，就是有很多时候大家为了归咎原因啊，归咎油价为什么搞成这样子啊，去归咎这个股市啊，归咎大家会想要去探讨说这一切有没有一些关联性，但或许有的时候其实没有，它就是一个随机性的东西。
OK， 好，今天的 Podcast 最后停在一个很神奇很玄秘的一个主题上。
没有没有，就推荐大家可以看这本书。
哦，了解，好，
还有我的 Medium，
对，要不要再打一下广告？
Alex Talking。
OK， 好啊，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接下来 Kate Christmas 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订阅追踪和分享。我是 Janice， 大家下次见，
谢谢，拜拜
拜拜。